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四十岁我不是大叔的播客室哦，我是 Tony。 那一样哦，上一周有给大家的课题哦，希望大家有持续在练哦，然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上一周的一些 feedback 可以在我的 IG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这个播放平台的下面留言哦。那今天主要要跟大家聊的是发现到九月了，然后陆陆续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陆陆续续开学了。那我觉得家长们真的超级伟大哦，为了孩子们这样子东奔西跑的，都是为了上学的事情哦，让他们确切的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可以去好好上课哦。真心觉得父母非常的伟大，所以已经是父母的朋友们，请为自己给一点鼓励，给一点掌声哦，你们真的太棒了。那当然哦，看着这个大家陆陆续续上学，让我想起一些我一路求学每个阶段的一些回忆哦。哈，这个心态真的是蛮不同的哦，那个转变哦，真的是蛮曲折离奇的，必须这样讲哦。怎么说嘞？我记得小学五年级前哦，我那时候还在美国哦，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最开心的，就是我最印象的回忆，就是跟朋友互换食物，非常爱吃。然后我那时候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叫 Chris， 一个叫张立文哦。如果有机会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联络到你们的话，有 keep in touch。或者来敲一下我。那我记得那时候，因为他们一个是黑人，然后另外一个是香港人，所以都会吃到各式不同的美食哦。我觉得真的是我人生中那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很爱吃。但是必须讲，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功课真的烂到不行哦。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在美国老师们都会发一些奖状哦，以致鼓励学生们，让学生和他们可以更有动力去求学哦，或者给他们一些自信心哦。我唯一拿过的奖哦，就是热心助人奖。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朋友，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颁发这个奖，可能因为该用的名目都用完了吧，所以他们这个只是应该就是敷衍了事，给我一个这个奖状。那没关系，我还是有珍藏哦，还是有把它收藏起来哦。那我在各个阶段，我都有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是歪的或正的，没有开玩笑的。那当然，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回来嘛，因为我父母亲希望我可以学习我的母语哦，让我至少可以写、可以看得懂中文，不要只是会说跟听哦。所以回到台湾，我上学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我那一群认识的好朋友，也现在还是我有几个还是我的结拜兄弟哦。那他们也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好朋友们。我那时候记得，我最期待就是放学后跟他们去玩那个阿达里哦，就是你知道那个刷一个白色的机器，它就会有一个跑马灯哦，有差不多。六七年级生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上去 Google 一下。那我国中，我记得我最开心的就是每天练球、打篮球，因为那时候是球队的。那高中的时候，因为真的太不爱念书了，然后那时候也稍微真的就是有一点走歪了，当然不作奸犯科，但是就是走歪了。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讲。印象最深刻的回忆就是每天挑战自己各种翘课的方式，还有挑战各种学校的翻墙模式哦。我那时候爬墙爬到已经炉火纯青了，大概知道踩个几个那个墙砖，大概就可以翻出校外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学校的教官跟老师也为了我布局了这个前后门、左右侧门，然后所有的地方都基本上大概从七点到九点哦，都一定会有教官们在那边，因为大概也就知道那时候是我最爱爬墙的时候，也就是会翘课的时候。那当然没想到我大学哦，突然就觉得算浪子回头嘛，也不是，就是突然领悟到一些道理哦。我竟然开始蛮爱念书的，因为我中间有高中毕业有休一年哦，没有念书，然后有做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那可是当然就是在出国念书的时候，因为大学这个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反正那时候就是因一些原因就变成让自己很有动力哦，就必须要好好念书哦。也因此哦，我那时候最印象最深刻的回忆就是，我一定要看我自己有没有在荣誉学生，因为我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 honor student 的这种奖状跟一个这种别针哦。然后我就是我最期待就是看我这一个学期的努力之后有没有换到该有的这个成果。而现在渐渐的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当然很多朋友跟我很熟悉的，我又是第二次见面，或者是。又是第一次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因此而选择了这个在职硕士班哦。那因为才上了一堂两堂课， 那所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接触到各个的领域的优秀人才，还有跟他们的一些交流的经验哦。那因为不敢分享太多，因为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办法毕业，没有开玩笑的啦，这一定要毕业，不是开玩笑。好，那我觉得这个开学之后，我有跟我一个大我十岁的亲姐姐，她有三个小孩。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到有一个问题哦，一直都存在着，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而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那就是这个霸凌事件哦。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科技进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科技进步有好有坏哦。那可是因为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让小孩越来越早熟，然后也因此越来越会比较。啊，比如说像如果今天你的穿着不是穿一些潮牌，或者穿一些大家认识的牌子，或用你的科技产品是那种 outdated 的，然后没有跟上班上的潮流，你有可能就会变成被嘲笑，或者是被讽刺，或者霸凌的对象。那当然，这个同时也勾起了我小时候也有被霸凌的回忆哦。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小学四年级以前哦。啊，因为我真的很胖哦，那时候四年级的时候到达我人生巅峰哦，大概差不多51-52公斤哦，这是蛮可观的哦。你要去想想国小四年级的学生啊，那因为加上颜值不够，所以呢，可能我父母也那时候会觉得说，哎，带我去发廊剪头发很浪费，也可能就觉得我的颜值不够，可能是跟我头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啊，这是开玩笑了，这是开玩笑了。所有父母都一定觉得自己小孩是最棒的。但是必须讲实在，通常都会父母都会对自己的小孩说：“哦，你很帅，很漂亮啊！”我永远得到称号，尤其是不管是我父母或者是过年每逢过节跟长辈相聚，我永远都会得到一个：“哎，你是不是越吃越好啊？哎，你怎么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肉哦？”永远是不外乎这种称赞，就没有得过：“哎，你长得不错，哎，变帅了没有？”从来没有，一直要到国中才开始有听到这些“帅”这个字哦。或者长得不错这个形容词哦，那所以当然我那时候因为胖嘛，然后可能因为父母也觉得我还小，所以头发都是由我爸去剪的。那剪真的就像狗啃，就很像小叮当里面的胖虎的发型哦。那大家各位去想一想这个画面哦，我有着胖虎的外貌，但是我结合大雄被霸凌的特质哦，你要想想看这个的组合有多悲催哦。那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我很胖，然后到达人生巅峰的原因哦，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个，要说寄托嘛，或者说一个热爱的事情哦，那就是吃，我超爱吃，所以我刚刚讲了嘛，四年级能到达51-52公斤，这绝对非偶然哦。我记得我那时候的食量，我在麦当劳，我的 Big Mac 就是那个大麦克，我可以吃两个，然后我可以在喝一杯奶昔，两包薯条，再配一个鸡块。Pizza 的话，我可以吃两个大的，不是一大一小。你要想想看，这个食量有多恐怖。我现在自己想到，觉得还蛮了不起的。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特质哦，就像我刚刚讲的，有着胖虎的外形哦，大雄被霸凌的特质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学校常常劳作都会被摧毁。以前做那个银河星哦，常常那个太阳就被其他的同学哦拔走，然后变成我的劳作，就少了一颗太阳。你说少了其他的什么土星、木星就算了，硬要拔一颗最耀眼的太阳，很明显就是我少了那个东西，要被老师骂。那我又不敢吭声，所以那时候就常被欺负，那时候也常被绊倒。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告白的女生，我觉得她那时候当然是被拒绝了，那我觉得拒绝我就算了，但后面硬要加一句You are too fat and ugly。哇，这个简直言语霸凌到爆、啊！我记得其实大家可以不用说后面，然后只要说不喜欢我就好了。那国小五年级回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有需要学习中文的看跟写。那所以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我还是很胖，然后中文又有很严重的一点 A B C 腔，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像很多很 gay 掰的，就是可能明明中文可以讲得很好，然后硬要加 A B C 的腔进去哦，我不是。我是那时候真的有那个蛮严重的那个腔，又外加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念起来很像黄花岗72烈士哦，所以你知道吗？小学生嘛，有时候真的蛮给小的，就一直说啊黄花岗73烈士之类的。好，然后我还记得第一个回台湾第一个霸凌我的同学，竟然是我现在的结拜兄弟哦。 我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有时候扪心自问。但我刚刚真的很好，然后到了国中，我开始有变瘦。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那可是我国中就开始变得有点爱打架，因为我觉得我变得有点像是霸凌人。可是我还是一样，我不会去偷拐强骗，也不会去做作奸犯科的事情。可是就变得很爱打架。然后以前我的好兄弟，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很讨厌那个人。然后那时候就会脑冲，就第一个去打。然后每次被记过干嘛，就是我这样。然后可是也觉得无所谓。那到了高中，当然就是变本加厉哦。然后我觉得总归一个原因哦，其实我有仔细去想，那就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热爱的事情，也就是我精神上没有一个心情上的转换哦，也没有办法让我可以宣泄我的压力哦。所以因为我又不爱念书，又没有事做，所以一天到晚就是打架啊、闹事啊。所以是不是跟现在文质彬彬的形象的我差很多？OK， 大家沉默了哈。那我再讲一下，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我找到热爱的事情。但这个所有的终归，我觉得一开始要很感谢我姐，因为我姐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太胖了，然后也知道我常被霸凌，然后所以我姐跟我说，如果我可以瘦下来，她送我一整套的音响组合 ，Sony 的、哦。我真的觉得哇，那以那时候国小升国中一整套，我心想说哇，这也太爽了吧！所以我就开始疯狂打球跟跑步哦，食量减少，然后稍微饮食控制。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是不是我长不高的原因哦？没有开玩笑的、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上不准马桶怪马桶歪的概念哦？啊，这个不是原因啊。那我觉得国小六年级哦，到了国一哦，我能瘦到这14公斤，这个的动力，这个的契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而我因此哦，就超级热爱运动这件事情。那到了国中、高中，当然打架如果也算运动，那我是极爱啊，没有开玩笑，真的在开玩笑。我就是那时候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后来才发现到自己真的是一个蛮脑冲的人哦。当然现在就不会，现在就是走文质彬彬，然后走一个比较有内涵的路线哦。OK， 好，我自己讲自己差点噎死了。那我后来慢慢就，当然哦，大家也都知道，慢慢把这种打架这种比较负面转到健身，然后又唱歌打球哦。但无比热爱，当然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它让我在心情上的转变跟抒压，我觉得这是我最棒的方程式哦。就是每当我有了压力，不管是课业上，或者是出社会了，有一些经济压力，或者是说工作压力，或者是说一些友情、亲情、爱情，不管是什么压力，你都一定会有。但我因为发现到了运动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很热爱它，我发现到它真的是可以让我马上可以找到一个心中的平衡点哦，让自己变得更不一样。当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所有的想法，所有的一些原本复杂负面情绪，我觉得因此而就是可以，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会降到极致的低哦，极低。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的课题就是，何不找一个热爱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一直很爱用何不哦？因为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问号跟一个惊叹号的组合哦。当你常常用这个东西去反问自己的时候，而你找到了最正面跟最正向的答案的时候，这个能力真的就是最强。就像我上一集讲的，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就说哦，那我就找一个热爱的事情，不要用何不去找一个热爱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一件事情是让你真的是可以很开心的，可以有一个心情上的转变，可以有一个最佳让你抒压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是运动哦，因为当然运动对我而言是我最佳的热爱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你也可以是比如说看书。好不好？吃美食、喝红酒、旅游、烘焙、种花都没有关系。找到一件事你真的热爱的事情，但前提是千万不要跟风哦。做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是拜托也不要寄托到毒品哦，或者打人哎。打人是除非是去比赛哦，因为这个行为如这个就不叫热爱，这叫沉迷了。所以赌毒，大家这个真的不是算热爱的事情，好不好？那我觉得做一件事情让你开心、舒心的事情哦，一方面是你真的会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释放，平常就像我讲的，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无形而来的这种压力哦，有形无形都会。可是让你 在你热爱事情当中哦，你会慢慢的找到了这个耐心，慢慢去找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你也会在因为你热爱它，你会越做越好，越来越得心应手，因此你会获得一个成就感。我就再拿我当一个举例哦，就是我真的超喜欢运动，大家都知道，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有过动的倾向啊，就是除了之前教打拳，那现在我当然自己很爱健身，然后打篮球、打高尔夫，然后如果真的碰到了比如说健身房休馆什么的，我可能就是去跑步，反正我就是自己让自己一定不要停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这么热爱去动它，因为我觉得运动完之后不但可以让我自己开心以外，而且我觉得我看着我自己一天一天的变化，也就是我的身材越来越好，也完全不像一个40岁的人，又是自己在讲，但是真的啦，就是看过我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对吧？对吧？对吧？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就像我讲的附加的，因为主要是你找到了一个心情转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式，而后主要你附加的就是看你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好，所以你会因此而越来越有成就感。然后再来是我的体能真的也比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还要好。你看我现在整天跑，可能就是打全场48分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就。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假设，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爱喝红酒的，你可以去上红酒课。原本你可能只是爱喝红酒，我不是说要那个赤饮哦，比如品尝好不好？也许你在上课的过程中，你可以结交到一些兴趣相投的好朋友。然后你又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考取红酒的执照，这也是一种成就感。或者是说你懂得的酒的品牌的名字也越来越多，也可以跟人家侃侃而谈，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静下来问一下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什么，真的不用去管别人怎么看，因为你的快乐就像我之前也讲过，其他人不会负责，自己的快乐自己去创造。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的课题就是，何不去找一个让你热爱的事情，何不去找一个让你开心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谁也拿不走，它会永远都跟着你。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always as the same, alright, stay safe, stay healthy, stay the best as you can, be the best as you can, alright, till next time, 各位朋友，新的课题，加油。